弟兄姊妹平安。不过其实我相信我们都明白平安不是必然的。对上几年，又或者特别对上几个月，令到我们明白唯独在上主里面才有真的平安。我们口讲的平安其实不知道是什么的程度，什么的意义。我们每个主日一起聚集，唱诗敬拜上帝，聆听上主的说话，而且我们又学习遵行。那为什么我们一年一次会有一个圣乐主日呢？有不少的教会圣乐主日是一年一度诗班或者赞美队的招生日。弟兄姊妹，你有音乐恩赐吗？你有学乐器吗？你有没有唱 choir 的经验吗？请来吧，不要只是坐在下面。如果我们只是视圣乐主日作为一种招募日，可能我们要重新的想一想，究竟需不需要呢？究竟圣乐主日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每个礼拜都聚集歌唱的了，已经意义在哪里呢？其实除非我们能够在音乐在唱诵当中重新的认识上主圣言的真实，就是当我们唱歌，无论我们所唱的是赞美、感恩、叙述、呼求、代祷，又或者是我们唱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又或者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歌唱是召唤或者差遣，有时我们的歌唱是安慰、医治，有时是斥责。原来我们有很多种唱诵的向度，有很多种歌唱的内容。原来我们在崇拜当中唱诵，其实不一定是归入赞美的，有很多种的向度。但是除非我们明白原来当我们歌唱是可以有这么丰富的意义和功能，如果不是，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以为圣乐主日只不过一年一度提大家要唱下歌或者参加音乐侍奉的行列就算，而是我们应该发现我们唱诵的时候原来是可以宣告上主的神圣。宣告上主的神圣就是透过叙述上主的作为。上主做了些什么呢？创造、拯救、维系。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唱诗表达我们的崇拜神学。所以如果我们一年一度圣乐主日，我们互相能够被提醒，我们是一个神学的行动来的。我们透过唱诵，透过音乐，圣乐主日就很有意思，因为原来神学就可以归纳，令到我们明白圣经的指引和信仰的内容。历史上教会的先言其实留下了很宝贵这一方面的教导。约翰卫斯理其实是一位很伟大、很明白唱诵音乐在信徒生活当中意义的一位神学家。所以当我们回顾，我们会明白多一些我们唱诵的目的和唱诵过程我们需要留意的事项。又或者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团契、我们所属的小组、我们的查经班、 我们的祷告伴侣的生活当中，我们曾经因为一起唱颂，我们再被复兴起来，我们一起立志，又或者我们在团契的唱颂当中，突然间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就是彼此扶持的伙伴。因为要纪念上主给我们这种的启发，这种的光照，所以我们要一年一度不要忘记唱诗带给我们生命这种的丰盛。这样的纪念，这样有一个圣乐主日就很有意思。又或者我们教会曾经透过唱颂服侍这个社区，曾经在众人的面前透过我们所唱的见证我们所信的内容，听到音乐的人他会归信，他会尊上主为神，他会知道哪一位才是主宰，他会加入我们唱颂的行列。在这种的场景，我们一年一度立石纪念上主给我们透过我们的歌唱服侍这个社区，实在非常美好。又或者我们的唱颂令这个社会突然间发现，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不会只是在四埲墙里面来到歌唱，我们的歌声也都透过我们生命的乐章显露上主自己的神圣，是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行为。于是这个世界就知道，原来我们追求是有永恒作为基础的，是有盼望的。我们所唱的是要唱出上主慈爱、上主的创造、上主的拯救，我们要唱出上主本身的神圣。上主是充满恩典，无所不能，祂是掌握一切，祂是主宰，祂是圣洁的，祂是没有瑕疵的，祂是任何时间都存在，每一个地方都不成为祂的限制。上主就是真，上主就是善，上主就是美的本身。上主的神圣就叫我们唱颂的时候，我们被提醒我们是要追求公义、和平、正直。如果这个世界听到我们唱歌，知道我们唱歌的内容，知道我们聚集的时候不是向内唱那么简单，我们向上唱，彼此对唱，我们向外唱，他们归荣耀给上主，他们突然间发现我们所追求、我们所遵循和相信的内容是这么真实的，是这么贴地的，是这么对生活、生命有影响的。那我们有圣乐主日去纪念这些事情的发生，实在意义非凡。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将圣乐主日的意义我们重新的扩充一下，了解一下，我们作出我们的抉择，我们的圣乐主日就不会也都不至于沦为本来是一个副作用的，就是一个招生日那么简单。那当然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课其实是提醒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因为特别是福音书讲到耶稣要指斥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对的人。我们生活在现在的香港，我们很明白哪一些或者哪一种的行径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某程度上我们一方面很忧愁，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感谢上主，因为原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是帮我们调教我们的目光，改变我们的焦点，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要陷入自以为是这个陷阱当中。耶稣举了两个人物来指出这个问题。第一， 圣殿作为背景，有两个人来敬拜祷告，一个靠近在圣殿法利赛人，一个远远的站着，连望上来都不敢。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法利赛人其实我们会看回历史就知道他们是真正细心去读圣经的。旧约世界圣经是律法书、先知书、一些历史、诗歌等等的圣卷，真真正正在犹太人当中熟读圣经，而且遵行到一个地步，还要写一些怎样遵行就叫做符合律法的要求，写600多条，那些是叫做法利赛人。可能是比你和我他们对于圣经的遵守那种的执着更加强的一批人，但是偏偏在特别是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这一种教会领袖、宗教领袖、社会贤达，偏偏是被鄙视的一群。你觉不觉得很吊诡呢？圣经就充满这种吊诡的记载。他呢怎样祷告呢？他呢就说，我不似其他人，我要感谢上主。在圣乐主日呢，给我的反省就是，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这一种在我的眼光当中读这几句说话的时候，出现了以下这样的场景。我不似其他人，我唱歌不走音，我数拍子不会错，我的声一定跟其他人 blend 得埋，不会按错 cord， 用个咪我不会喷咪。我突然间呢有这一种这样的景象呢出现在个纸本上面。我自己是做主要是做合唱音乐的。咁我训练诗班、训练 choir 嘅时候咧，我好强调嗱，你要睇清楚啲句子，唔系你冇气就唞咁简单嘅，系要跟翻个音乐嘅句子嘅。你唱完呢句要成为下一句嘅基础，咁所以每一句系有联系嘅。唔单止要唱啱音，唱啱音起码啦，要数啱拍子啦。个音是长的，你不可以唱短了，是那么高的，你不可以唱低了，是那么低的，你不可以唱高了。在和声当中啊 choir， 这个四部的和声，哪一个音要多一点，哪个音要少一点？ melody 呢，主旋律呢，通常要多一点。又或者呢，在和声当中那个所谓 tonic 呢，就要多一点。然后呢，那个五度音呢，其次。三度音咧，少少顯示到個調性咧就得噶啦。啊，但係如果有埋歌詞咧，就要睇旋律喺邊一度，又要睇咧個音嘅前後嘅關係。究竟咧係咪我唱咗個音出嚟就算咧？我究竟要用幾多力咧？個比例係點咧？四步究竟用咩音色咧？明亮堅定嘅定係暗淡軟熟嘅咧？啊，做指揮嘅人咧係好緊張呢啲細節嘅。我就其实呢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有些恐惧、会不会作为一个合唱的指挥呢就变成一个法利赛派别的指挥、再说法利赛人不是坏人来的，本来他们其实是很重视上主的说话，但问题会不会走过了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时误会我们掌握某些的资讯、某些的位置、某些的权力，究竟我们怎样可以掌握得刚刚好？路加他在记载耶稣在世的言行的时候很得意，他是特别用很多不同的人来到去表达基督在世上面的即事的。有圣经学者指出，路加是特别强调特别三类的人。第一类人，其实不是类，第一当然是福音书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耶稣基督讲些什么，做些什么，他跟其他人的关系是怎样，他在这个世上的职事是些什么，他做些什么影响这个世界，他完成了些什么令到父神的旨意可以完成。 第二浸門徒就是你和我。第三類的人，路加特別是很喜歡寫這些人，什麼人呢？病人，各種的病人，然後瘸腿的，即是說有殘障的人士，即是近視戴眼鏡都是殘障的一種，死的人，婦女，即是耶穌所屬的時代是對這種性別是有歧視的，我們都知道了，其實罪人、窮人，我們是跟從耶穌的門徒，還是原來我們屬於第三類呢？第三類裡面哪一種人我們可以認同呢？身份上福音書就說那些碎利就是求上主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法利賽人就說我好掂啊，我唔似其他人會走音，我唔似其他人唔參加詩班，我唔似其他人一齊起身唱詩嘅時候唔唱，我唔似其他人。但係喺上主眼中，佢有另外去判斷人嘅方式同埋標準。路加佢的而且確佢記載耶穌所面對的有一些是罪人，但罪人呢，原來在路加描述當中都還分兩類，一類呢就好像碎利，他承認自己是罪人，我要承認我唱歌走音，我要承認我不懂數拍子，我要承認我已經忘記了我學過的音樂。你學過音樂的了，因為呢根據香港教處即是定在中小學音樂課程的所謂 syllabus， 小學呢你上完音樂堂呢，當然如果老師跟足 syllabus 來教呢，你大概有五級樂理的程度，讀完中學的音樂科呢，你大概有八級樂理的程度的、不過求父施恩可憐我這個罪人，因為我畢業之後我已經給回了老師了。其實你學過的，你是懂唱歌的，那當然也有其他的因素影響著我們，就是呢、中英數要借堂、或者是田徑隊要去練習、或者真的學校很重視音樂的 choir 要額外抽了音樂堂的人出去練歌，因為下個禮拜 music festival 比賽了，諸如此類。其實本來我們被設定的場景是很理想的，我們會成為一個很比較完受完整教育的人的語文、數學、歷史、常識、音樂、體育、美術，但是我們是會選擇哪一些有升學的優勢的，我們就會重視。在座的家長，我想跟我一樣，就是在子女小的時候就希望他們學多些東西。究竟你希望他們學多些東西，是因為你知道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有全面的人文教育，他會令到他的人格完整些，還是他受多些不同科目的訓練，學下畫畫，學下音樂，小提琴、鋼琴，禮拜五六日排滿了，每日放學都有嘢要練嘅。你個目標係佢有一個完整啲嘅人格啊，定係有一個完整啲嘅 profile 可以升學呢？我哋需要好似耶穌基督呢一個比喻當中嘅法利賽人或者税吏，要作出一啲嘅抉擇。聖學主日可能都係一個好嘅時機，提醒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起唱颂赞美上主，我们持什么态度。路加他的记载在路加福音当中，不单止有自己承认是罪人的税吏，也都有耶稣将他区别为不义或者没有这个罪人这么有义的法利賽人。但不單止只是這兩個 唔单止呢一个比喻，路加福音里边仲有一啲咧承认自己罪嘅人系好重要嘅。路加福音第五章咧就系讲到渔夫彼得打鱼冇收获，耶稣讲一句，佢捉到两只船都装唔晒咁多鱼。彼得嘅反应就系、主啊，你离开我啦，我系罪人。圣经记载咧，承认自己有罪嘅人，唔单止嗰个税吏，亦都包括彼得。后尾发生咩事呢？彼得系咪就系叫主离开咗就算呢？原来有后话噶，彼得就成为我哋都知道最厉害嘅门徒嘅领袖。最后系点啊？最后耶稣死去复活，彼得就跟从上主嘅脚踪，佢都为主而死。所以上主美好嘅旨意就系要叫彼得都会进入永恒，同上主一齐喺永生里边。税吏嘅选择是怎样呢？路加当然没有交代，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学音乐的人就很喜欢乱地想象的，我就会想象，咦，这个呢说自己很掂的法利赛人，他后来有没有认识耶稣呢？如果认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会有什么改变呢？我们自己认为自己音乐好掂的人，会不会因为认识耶稣会有一些生命态度的改变呢？这个法利赛人后来有没有在夜间去探问耶稣呢？问耶稣这个生命的意义，然后耶稣跟他说，人一定要重生。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法利赛人就去官府那里领取耶稣的身体，洗干净，膏抹好，放在墓里面。是不是这个法利赛人呢？这个穿作附会的，你不要以为圣经这样说。不过究竟后来怎样呢？税吏，这个税吏呢，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后来是不是这个呢？税吏，耶稣望上棵树，下来吧，我今晚去你家吃饭。然后吃完饭，这个税吏就跟耶稣说，我讹诈了哪一个，我就要偿还他四倍，是不是他呢？你不要说是他啊，圣经没有说。但问题就是，路加的记述呢，对于罪人的记述是很有特色，可能我们是可以透过某程度的身份认同，我们会得到一些启迪。在我们很熟悉的这个路加的记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就是去到路加福音下一章，前几章，十五章，有浪子的比喻，我们很熟悉的。大仔和细仔，我不用说了，大家已经知道那个场景。究竟哪一个是跟法利赛人相类似呢？哪一个跟税吏相类似呢？我们要问多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个服侍父亲服侍得多一点呢？其实圣经充满这种这样的吊诡，令到我们是很难答的。但是音乐其实就是充满吊诡的如果我们唱诗班呢，我们就知道有时有一些不解决住的和声呢，是引发我们继续唱下去不要在那里停的力量来的。然后解决了那一个所谓 suspension 又未必是令到我们的音乐最理想的，因为没有了一个 suspension，我们去了一个 resolution 的状态，可能就是令到我们停低。所以音乐本身都是很吊诡，刚刚那一分钟只是对他们讲的，对不起。所以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懂得应该怎样的抉择，应该怎样的去做。 猶太人在耶稣的时代绝大部分是穷人，无权无势的人。路加福音成日都有这一种的意象，就是在主的眼中，他时时都是和无权无势的人同在，有权有势的人，譬如法利赛人，其实他们要面对很大的抉择，才可以得到天国。弟兄姊妹，究竟我们是有权势的，还是没有权势的？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透过我们的歌唱，我们想表达我们信仰的什么内容呢？求神怜悯帮助，教我们懂得谦卑下来，懂得信靠祂。